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维吉尼亚州的前州长麦克唐纳和他的妻子涉嫌贪腐的这个案件呢，庭审到上周末的时候已经相继的结束了。目前现在这个案件已经进入了陪审团的审议阶段。这桩案子在庭审期间，由检方还有这个证人提供的大量案情相关的这个细节，让麦克唐纳夫妇的家底乃至他们的隐私呢全然的曝光。那这位前维吉尼亚州的州长虽然不是一贫如洗，但是他的家境之窘困也可谓是这个所谓的美式的官不聊生的例证。那么在这个案子结案之际呢，我们就来谈一谈美式官不聊生还有这个美国如何对付高官贪腐这样一个话题。
好，参加我们这个话题的讨论呢，仍然是两位嘉宾，一位是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龚晓夏女士，另外一位是 VOA 卫视驻国会记者杨晨，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继续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
是，昨天呢，我还有杨晨，我们驱车前往这个李士满，
风尘仆仆啊，
李士满是呢维吉尼亚州的这个州府，大概在华盛顿以南大概2个小时的车程这样的一个地方。当地的这个联邦地区法院呢是在审理这个案子，昨天这个案子是进入这个。叫陪审团的这样一个审议阶段。
对，
那么我们去的时候刚好这个法官给这个陪审团做完这样一个解释和指导，陪审团就闭门开始这样一个审议。这个审议首先给大家介绍，也就是审议呢也可能就是说12个这个陪审员坐在一起呢，他们很快的就达成了共识，那么就这个 verdict 就是裁决很快就会出来，有可能就2个小时就出来，但是昨天没有出来。
他们只是裁决
是
有罪还是没罪，
对，
然后具体的量刑或者什么由法官来决定。
是这个有可能这个裁决这一部分呢有一个人哪怕他不同意的话，那么这个案子可能会就这样子一个这个审议的过程可能会推长达2个月的时间都有可能，那么叫 hung jury 这样的一个事情，最终当然还是会解决的，然后其后再过40天之内呢，法官会做出这样一个最终的这样一个判决。我们昨天也看到了这个麦克唐纳还他的儿子杨晨，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当时看到这样一个情况。
对啊，昨天我是到法庭里面去听这个法官就给这些陪审员给他们一些指令，就是你怎么样在他要非常详细的介绍每一项这个罪名是怎么回事。
14项
有一些大部分是他们夫妇两个一起被指控的，有那么1-2项是有的是单独指控这个莫林麦克唐纳，有一些是单独指控这个州长，所以他每一项都要解释这个罪名是怎么回事，然后你要在这个裁决的时候裁定的时候要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当然还有一些对这些陪审员的要求，所以他讲得非常详细。我昨天有几点就比较感慨，就是在美国这是个联邦法庭，任何人都可以进去听这个肖巡也跟着我进去了一下，他不过他没有听这个法官在解释怎么回事。你只要把你的这个证件拿出来，你的看看你的包里有没有什么武器啊，或者违禁品，人民的法庭，对，真的就反映了这种人民的法庭。
但是不可以带这个照相机还电子器材。
他这个其实这种审判，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在里面拍摄？可能是这应该是由这个法官来决定的。
一般的
各个州的
对他一般是不允许，所以当年我们觉得那个世纪审判就是辛普森案这个。
加州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
不是，这法官决定。
是法官决定。
就法官决定他，但是就是说你记者你都可以坐那儿听、做记录，甚至有的人很多法庭在那画画。
程序我们今天免谈。
我先谈一下。
对，你们昨天采访了几个
路人
在场的那些，是不管他是参加了这个庭审的，
对，
还是旁听了的。还或者是路人，他们有一些反应。
我先来讲一下这个路人杨晨在法庭的时候，我呢和我们的摄影记者在这个外面街上找了几个路人，这有黑人，还有白人，还有一个大学生，他们三个人呢，就是其实对这个麦克唐纳当政时期，对他这个政绩还是印象还不错，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当地的这个居民他们认为他做州长还算不错，是一个不错的州长。那么对他来说呢，还有一点就是说，三个人因为媒体报道把这个事情呢，还有他和这个莫林之间的这个夫妻之间这样一个事情，曝光了很多，也致使这些人也认为这个可能很大的责任应该是在他太太那边。但是呢，他们都说了有罪没罪，这个事情是交由法庭来进行裁决，他们相信这样一个司法在其中起到这样一个这个重要作用。 关于这方面这个情况呢，杨晨后来又采访了一个在这个政治分析人士啊，这个政治分析人士应该是叫 Virginia Tomorrow， 是当地的一个助选的这样一个机构。
对，
他的名字叫沃尔斯沃斯。
沃尔沃斯。
对，
他对我就问他这个案子，其实在美国我们可以说，因为今天我们在讨论的题目也是官不聊生。就是这种案子并不是说每天看到，但是我就问他为什么在美国会产生这样的案子，他说，他是这么讲的，就说在这个在维吉尼亚也是非常的不同寻常的。好，我们听听这位专家是怎么说的呀。
Corruption tends to occur wherever there's power.
腐败可能出现在任何有权力、有金钱的地方，所以任何地方，很多国家有腐败现象不足为奇。我认为维吉尼亚州的问题在于，直到不久之前我们还坚信不需要有过多的财政方面的管制措施，因为我们的政治人物本质上讲是诚实的。这一次对麦克唐纳的审判让很多的维吉尼亚人开始反思本州法律，也就是说他可能没有违反维吉尼亚的法律，但是可能违反了联邦法规，或许本州的法律过于宽松了。许多人对美国有这么一个看法，认为你得非常有钱才能竞选官职。鲍勃·麦克唐纳却不算富有，他有能力筹措竞选资金，他认识很多富人，但他向来没有多少钱。他投资了几处房产，但却不成功。他任州长期间需要贷款，但银行又不借给他，他就去找强尼·威廉姆斯借钱。或许他希望可以打同情牌，但是检方不会有丝毫的同情心，他们认为他所做的并非人之常情。检方认为他是以他作为维吉尼亚州长的职权为自己谋取好处。
小夏，刚才我们也这个听了一下这位观察人士他的一些看法。麦克唐纳以前我们也采访过他，也见过他，是两三年前一直是被认为美国政坛上一颗闪闪升起的明星，或者说明日之明星，甚至有可能代表共和党参加2016年的总统选举。即使如此，对他的指控有14项，包括有贪腐、欺诈和作伪证。但是你看，实际上的金额只有区区16万美元。其中12万是那位商人威廉姆斯给他的私人贷款，另外5万说是礼物。在中国一些贪官就笑掉大牙了，说我们一贪就是几十亿上百亿啊，这你这点算什么？但是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美国政治是廉洁的，公众对政府官员、对公众官员的期待是非常高的。
美国的这个从政啊，是不发财的，不但不发财，得赔钱，这是经常。我跟这位前州长的私交还不错，应该这么说，我是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在选举的时候，我知道他有多穷，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吃披萨饼吃了好几天了，我说那我去买点中国饭，我附近有个中餐馆，朋友挺好的。他说算了算了。结果我掏钱买了一份给他吃，一共也就10来块钱。他是不允许接收任何就是说超过多少
50美元的，
50美元是联邦法，反正是当时他就不能收那个。但是我知道他手下，我都有一些朋友在他手下，那都是亿万富翁，他没有找他们要钱。
杨晨，你做过一个报道，就是具体谈美国国会议员。在他们当中有负资产超过100万的也大有人在，甚至有国会议员整天就住在自己办公室里的衣帽间里。
这有一个排行榜是吧？
但我想说一句，这个虽然说17万美元，叫保身说是区区17万美元但是我觉得不管
是
多少个数字，当然我知道你是这么开个玩笑，就是说。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你是不该拿的钱，就是不该拿的钱。
对，
而且在美国说起来，如果这个很多政治人物犯事儿，那个数额都不是很大，所以他17万美元相当于他一年的工资。他是维吉尼亚州长，他一年应该是17万5千美元，而且在美国的各州里是前5名。就很多州长还拿不到
议员的那个贫穷排行榜，你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对，这个一说到议员贫穷，他们的工资是和美国的国会议员是相当的，17万5千美元。那这个贫穷排行榜，我觉得他们之所以这些穷议员或者是这个穷州长，他之所以穷，都是因为他在他上任之前，他没有，首先他没有发财，他的家底儿就不好， 还有一个很多人很多在他在竞选的时候可能也欠了很多的钱，或者有的是他本来就有
理财失败的也有
理财失败。这个州这个麦克唐纳，如果我们确实是看着他也挺可怜的，然后就昨天我在法庭上看他坐在那儿，他是不是当过兵对吧？这个小夏知道，
对，
这个两个小时他坐在那儿要听这个法官对这些陪审员在讲说这个叫什么defendant 这个被告人麦克唐纳，本来过去是州长，这是他的州啊，你听的其实也蛮心酸的。然后但是他坐在那儿非常直挺挺的，一直我觉得两个小时下来，也有点挺感慨的。那么他其实在他上任之前，我看过一个资料说他是2010年上任的时候，说他们家的那个信用卡上有90,000的欠款。所以他是一直就是说在他上任的这段期间，然后他又去投资又失败，然后他那个房子用高价买的，租出去的那个抵不能抵消他每个月的那个月付，所以这个其实让很多人啊就觉得，哎，我能够和他联系起来，说他这不就是一个普通人吗？所以我民众也有很多人是遭遇到这个房地产那个泡沫的时候，
当然对，话说那么多，在美国国会里还有很多的富人，
是
当然竞选其他工作的也有很多的富人，
对。
但是从政并不是一个直接致富的这么一个道路，
不是直接，而是不能致富。
小夏，你也竞选过公职，在美国，如果一个人决定他从政，是什么信念或者理念来支持他去这么做？
你会相信你能代表当地的人民说话，就是？我们就说从政和不从政这个区别。我们刚刚说看败选的，就是刚被选下来的，就是这个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坎特。坎特在这挣179,000美元，就在当议员。他现在一旦选输了，他是被一个投资行投行雇去了，一年年薪140万。
也有这个是政治上的旋转门这么一个。你曾经有过权利以后，将来你就会。
他本来也是很能干的人，这确实也是。
对。
但是我觉得让他选择的话，因为他是选输了，你觉得他会就是如果选择他这次选赢了，
他仍然希望
他还会仍然希望他做他这个共和党领袖。
对。
因为很多人，我觉得他还是有这个信念，我能够改变美国。
我们现在有几位这个听众观众可能也急于发表这个看法。我们谈到这个所谓官不聊生，在中国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借来用一下，我们听一下。中国的观众朋友啊，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河北薛先生，请讲。
哎，
请讲。
喂，我说这么一点吧。首先，我觉得麦克唐纳先生这个贪腐案呢，跟中国的贪腐案呢，它不在一个档次上，那绝对是，算不，在中国那根本就不算贪腐，这是第一点。另外，我活了几十年了，从50年代。到今年麦克唐纳这个件事情发生啊，我只知道美国两次贪腐案，一个是50年代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白宫总管，好像是叫华莱士，他只是商人给了他几张飞机票，住了几天旅馆，这个案子发生了，我就知道他就被迫自动就辞职了。
这方面啊，
这样的事情，那在中国来说根本不算事情，而且我们国内的报道也谈到了，说美国的公务人员，就即便说几个工作人员在外边吃饭，超过10美元，他受过别人给买单，10美元超过10美元就算是贪污。在这种法制下，如果中国也是这种法制下，那中国的。那就贪官呢、啊？那就简直那就士官就都得贪了。
好的，谢谢对不起啊，河北薛先生打断您了，我们时间不多等一下再接听听众电话。这个河北薛先生讲到，就是说他只从50年到现在只听了两个这个案件。其实呢，马里兰州的也出现过这样事，
马里兰州
伊利诺伊州
总统，
主要是几位国会议员的，他们的这个
有一个议员是被联邦调查局超在他的冰箱里超出90,000美元装的可乐罐。
这个是乔治王子俊的这个相当于县长这样一个职位的一个人呢，他贪腐的这个案件，当时成为一个笑谈了。
对，
还有一个就是卡特里娜飓风时期。在担任市长，新尔良市长的这个纳金这个案子也是令人唏嘘不已的这样一个案子，他是很能干的一个人，但是呢，他也是收受了好处。
对，
但是呢，现在就问题就是在于这个制度问题，不管钱多少。昨天的采访这三位路人的时候，他们谈到了一点，就是说要交由这个司法去，他们没有 没有人提到说钱多钱少
对
是不是应该有罪没罪的问题，他们相信这个司法制度吗？也不一定就是非常十分有把握的就相信我们这个司法制度一定能把这些人就绳之以法，但是这个司法制度他们希望这个司法制度在运作能够起到他该起的作用。
这个案件的关键呢在我看来就像大家说的不在于钱多钱少
对
而是在于你受到了别人好处以后是不是以权谋私。
他是他现在我昨天听那个法官说了一句我觉得很关键，就是说他很多是他的罪名其实归根结底是以权谋私，是这个是个联邦罪，因为他并没有违反维吉尼亚的罪，维吉尼亚现在对这个能收多少礼物并没有规定，但是你收了以后你必须得上报，就是说
而且麦克唐纳他的现在说法就是完全是他自己，
对他当然现在也是把他推到
他
很多推到他妻子身上，我们不知道这是他们的一个这个策略呢还是说他们这个夫妇反正很多的隐私都暴露出来。那法官当时就说有一些的当然首先一个原则就是说你这个陪审团是一定要说没有任何疑问的觉得他们有罪，因为这是个刑事罪。再一个他说有一些说他是个以权谋私，他并不一定是说他真的为这个商人谋到了私利，他说是他们两口子是真的有这种意图要给他谋利，
你
就犯罪
了。
对，
就是犯罪，
并不是说他真的给那个人的公司拿到了什么好处，而是说你的这个做法所有都指向说你的就是为了要给他谋利。
那不管这个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要看，这个是这个州长的权力是很受限制的，他要想以权谋私就帮他忙，
对，
他都无从帮起。其实你说这个公司一个私人公司私人企业在运作，和这个一个这个一个州长，按说美中国的省长啊权力很大是不是，但他要想帮他其实没有多少办法可以帮他。
我看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就是麦克唐纳他的妻子莫林
对
在上一次总统大选的时候罗姆尼他的和他太太到了南卡然后莫林就向他推销这个新科公司的那种膳食补食剂营养那个补充剂，说这个食品很好，这个对你健康很有，这个是不是以权谋私，这也是法庭考虑的。对，
现在对他们就是我觉得损害很大的就是这个商人，他去上法庭去作证，因为他已经得到了豁免，他就说我根本不是他们的朋友，我跟他们交往就是为了就是因为他是州长和州长太太。
但事实上这个推销之时没有行没有出现啊，就是最终州长并没有，
对，州长并没有以任何行动真的为他做了什么事情，但是他可能通过他比如他可能引荐一些人，
你
就说没有实质性的说真的为他做了什么好事。但是我觉得昨天法官说的那番话也让我在想啊，如果说你有这个意图这就是成为罪行的，一切也许今天就会有结果，因为这个陪审团昨天下午没有得出结论啊，那么今天还有随时有可能，
可能好好
但是这个对，如果是很快的话呢，那很可能就是他们认定他无罪。
好的，我们还有差不多三四分钟的时间，再来抓紧时间接听两位听众观众的电话。广东的黄先生，
我认为呢，你说那个官不聊生啊，这个词啊本身就错了。做官的人家应该为人民服务啊，你不像那个江泽民时代当官的看着自己啊，是说那财呢，人要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这个是不行的，这样讲是这样讲的。那官做官的人呢，你就叫做什么了，自己下水要跟什么了是吧，要人什么下水自己脱衣裳啊。
是的，黄先生讲的没错。
对啊，就是我们贪官。
好的，
对，等一下，
谢谢，
等一下我们来解释一下啊。
我们再来接听一下湖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您好，从美国的那个唐纳案件中引发出的美国官不聊生，那看出了美国制度的先进性，我也感到美国是个伟大的国家。是吧，我明白，我才明白美国为什么这样具有凝聚力，成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它的关键就是它的制度先进，它的公平平等，社会平等，就这样。
好，谢谢李先生啊。关于这个黄先生只是问的质疑这个官不聊生，官不聊生其实在中国也是一个玩笑词啊。讲到官不聊生，所谓官不聊生是因为要反腐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贪了，所以才官不聊生。那我们借用这个词来讲，只是套用这么一个词而已，并不是说啊，这个美国真的是官不聊生了。
但是从美国我们可以看到，从各方面制度方面他对这种贪腐进行非常严格的限制，而且一旦发现打击起来绝不手软。小夏你介绍一下美国怎么样防止高官来贪腐。
美 有非常多的制度。第一是美国有所谓 whistleblower， 就是人人都可以揭发，那么谁愿意揭发就可以揭发。然后呢，你有非常严格的那个申报收入制度，每一个人都有，包括这个很富的人，你的钱哪里去了？尤其在政治现金这一点上呢，如果是就是说联邦政府的规定，你只要超过$200就得非常仔细的登记，而且不光是登记，你那个资料谁给你的钱，那个资料都是要公布的。而弗吉尼亚州呢，在这方面是你可以给很多钱，但是呢，每一块钱都要登记，所以一点一点要看。我那当时的捐款记录是3块、5块，什么都有，所以非常非常麻烦。
嗯、
这中间呢，就是说这个不像中国人是现金世界啊，现金游走，那个大伙一人第一个包里头全是钱，这种情况很普遍。美国这种情况是很少的。如果你在银行提款，你提现金提多了，银行也要问怎么回事。
是。
所以这个记录是很厉害的，
所以就是让你要负责，要防止你。
我觉得这个监督很重要，媒体的监督、
嗯、
民众的监督、
啊、
比如说我们在报道这个，就说这麦克唐纳这个案件，你到那儿就可以看到媒体没有任何有会限制你，也没有什么通稿之类的，就是你，而且还有一些你要抓这个老虎是要活的时候抓，不能说他下台了以后大家都去揭发这个人有多么多么坏，这个能不能起到监督的作用？那在美国显然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刚才李先生说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谢谢你这么说，当然别人赞扬我们我们也接受。美国的制度当然有很多缺陷，但是我觉得至少从这一点上，你这个监督要真正的真实的存在才行、
嗯、媒体的作用非常重要。我们在上一次谈论这个话题就专门谈到这个媒体在其中起到的这样一个，
而且没有任何人可以去骚扰你说你可以这样报道这个人、
嗯、
或者不可以报道这个人。
抱歉不好意思啊，大家谈论的很热烈，不过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啊、由于这个时间关系呢，今天这个时事大家谈的这个讨论就到这里结束。再次感谢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博士龚小夏女士，还有我这个同事 VOA 卫视的驻国会的记者杨晨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那么这个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这个 twitter.com/VOAIO。我们也期待与您有更多交流还有互动。来介绍一下明天的这个节目。
是的，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呢，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平阳教案，中国基督教会的十字架还能立多久。请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肖云，我们下次节目再见。